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25题，也要谨防新神学谬道的危害。留意，已深受新神学谬道的危害。近日来，屡次有人问我关于留意讲道的问题，也有人告诉我，在某一群中，有人上传留意的讲道，关于巴比伦的三篇信息完全背离了本会传统的正确讲解。有人劝他不要转发，他说他听了觉得也很好，没有错误。刘毅原是现身传道的年轻姐妹，后来去菲律宾本会亚洲神学院读神学，于1996年毕业，获得神学学士证书。当时还保持本会信仰，没有改变。可惜后来又去美国安德烈本会神学院进修神学，虽然2002年获得了系统神学文学硕士学位，和2015年12月获得了新约解经学哲学博士学位，却不幸遇到了新神学派的两个教授，江宝林和乔治赖特，完全被他们的新神学谬道所洗脑，严重背离了本会传统的纯正真道和预言之灵教导。他们片面宣讲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片面强调只要相信就能永远称义得救。他们只讲因信称义，也就是靠主宝血得蒙赦罪，不讲因信诚义，也就是靠主恩助离罪成圣。因他们认为我们人的本性已经败坏堕落和有罪性，今生不可能过完全无罪的生活，必须等到耶稣再来时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才能完全圣洁无罪。他们认为圣经中要我们成圣是指献身给主，分别为圣的意思，而不是完全圣洁无罪的意思。又说主耶稣要我们追求完全像天父的意思，是要我们像天父那样有爱罪人爱仇敌的心，而不是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圣洁无罪。因我们今生不可能完全圣洁无罪，这种认为福音只能赦免我们的罪，不能使我们离罪成圣，等于在污蔑上帝，是不公不义的。其实福音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还能恩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正如讲论上帝福音的罗马书中三章四章五章主要讲因信称义得蒙赦罪，六章七章八章主要讲因信诚义靠主成圣，这才是圣经中传给我们的全备的福音。我们每个人将来能得永生进天国，固然都是完全靠赖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自己因信所行的义，因我们所行的义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在因信诚意上还要不断长进，然而我们若要不断求靠主宝血功劳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也必须不断的求靠主的恩助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义。我们若不肯靠主恩助离罪成圣，也就是因信诚义，也就不可能靠主宝血得蒙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怀艾伦也教导我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在每一次真正悔改认罪的经验中，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就是因信称义，我们求主恩助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就是因信诚义。还有怀艾伦时常喜欢说，我们要因信接受基督的义或因信而有的义，实际上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 但新神学的人都将他们当作因信称义去理解和翻译。此外，国外少数的新神学派对启示录的预言和三天使的信息的解释，也都由于害怕得罪罗马天主教皇和美国政府当局，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华艾伦著作中和本会传统纯正的正确解释。请新神学派教授来北京和上海讲道。在几年前，刘毅还在北京市朝阳堂做传道人时，特邀请他的老师乔治赖特从美国来到他的教堂讲道，由他本人做翻译。随后他又在网上公开的发表评论，说他的老师乔治赖特教授对福音，也就是主的救恩的道理讲得多么好，你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过吧。又说本会老一辈的传道人没有一个真正明白福音、明白主的救恩的。林大卫牧师不明白，焦弘志牧师不明白，陆光牧师不明白，大意是如此。当时有人转给我看，我才知道此事。由于他这一切所作所为造成了当时北京本会分裂，有很多人反对乔治赖特和他这样的讲道，也有少数人支持他，结果北京的朝阳教堂被基督教两会收回，不给本教会用了，刘毅也只好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他的丈夫孩子处。想不到他到了上海后，又邀请他的另一个美国新派老师江宝林来上海他自己的聚会点讲道。关于刘毅被案例为牧师的事，我一点儿不知道。我猜测也许他是在他的家乡四川成都，在他的母亲所负责的传道地区被案例的。他的哥哥刘毅也是被案例的当地牧师。按本教会全球总会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世界各国本会教会规程的规定，现在还不可以按立姐妹为牧师，只可按立姐妹为长老。而且牧师的案例在国外需要经过区会的审批，至少有三位牧师案例才可发给牧师证。刘毅在各处传讲的新神学派的诱导，关于刘毅对福音，也就是主的救恩的片面错谬的传讲，从上述他在网上的公开表态已可知一斑。但他对启示录预言和三天使信息的讲解，想不到也同样深受少数新神学派老师的错谬解释的危害，严重背离了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和本会传统的纯正讲解。这是我前几天看到的一位姐妹在微信中传给我的以下一篇文章中的揭发，我才知道根据过去北京朝阳堂查经班组长庄严同道在2016年8月4日所写，又在2020年11月2号再次发表的对刘毅牧师三天使的信息和上帝的印记讲到的几点看法中所记，2016年6月4日下午，在北京朝阳堂慕道友查经班上，刘毅讲了以下题目，三天使的信息和上帝的印记，约一时左右。实际上，他一点儿没有提到第一和第二位天使信息，只是简单的解释了启示录13章的两个兽，重点解释了兽像、兽的印记和上帝的印记，但想不到他在对本会的传统解释不做任何深入的讲释前提下，直说如果你接受了怀先知的权威，那两个兽就是罗马天主教和美国，但从学术和圣经严谨论证的角度说，我们得不出此结论。刘牧对本会关于启示录13章的两个兽、启示录14章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上帝的印记和兽的印记的传统解释一概认定不一定如此，理由是需要更多的圣经经文论证。关于启示录13章第一个兽，他认为 无论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或是本会，将其解释成罗马教，仍有待更多的圣经依据和圣经的严谨证明。关于13章第二个兽，他说，本会之所以解释成美国，是因为粗略的传统和怀先之作如此解释，但仍需要更多的圣经的依据。关于兽像的解释，他说，关于兽像，神住在偶像里，掌管宗教、政治和经济，三权合一，讲了阿波罗神庙、巴比伦神庙、巴比伦大祭司、埃及法老王、太阳神的儿子、天子等等，但也仅到三权合一为止。关于上帝的印和兽的印记，刘牧的解释，信徒可以接受本会的传统的解释，因为上帝的印是安息日，故兽的印记是星期日。但要知道，上帝的印是安息日，目前无法从圣经推导出来，这是出于怀先知的个人家庭经历，不在乎我们是否清楚上帝的印记和兽的印记到底是什么，这都不是最重要的。留意对第三位天使信息的讲解，完全背离了本会传统的正确讲解。我为了进一步了解刘毅对上述预言和三天使信息的解释，我这几天用了不少时间寻找收听他本人的讲解。我已听了好几篇，结果发现他的讲解却是深受新神学派危害，严重背离了预言之灵和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例如怀艾伦在善恶之争第25章预言中的美国，已对启示录13章两个兽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解释。第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形状像豹的兽，是指罗马天主教皇。第二个从地中上来的两脚像羊羔的兽，是指美国。他要强迫人拜第一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本章中也对兽像、兽印和上帝的印做了很详细的解释。兽像是指美国各被盗的基督教的联合组织，他们要效法兽，罗马天主教的榜样，利用美国政府的权柄强迫人守星期日，也就是兽的印记，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也就是上帝的印记。这种做法也会影响到欧美全世界，这也正是第三位天使信息所严厉警告的，不可拜兽和兽像，不可接受兽的印记。以上解释也都是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并也已在明显的应验中。早在1882年和1885年到1887年，美国先后就有三个州制定了星期日律法，规定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禁止人劳动。本会中有少数信徒和传道人，当时因违反此律法而被逮捕和罚款。因此，怀艾伦德蒙启示，当星期日法案未通过时，我们应尽力反对通过。如已经获得了通过，我们就不要去干犯，而要利用星期日做传道救灵的工作。我们的教会可在星期日开布道会或研究圣经要道的聚会，这样做不会违背上帝的诫命，也不会接受兽的印记。同时我们又遵守上帝诫命，在安息圣日聚会敬拜上帝。但日子将到，当圣灵晚雨配降，空前复兴来到，千万人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巴比伦教会必要向我们大发烈怒，利用政权禁止我们守安息日，强迫我们在安息日劳动时，真正的考验才来到了。当时群司长老遵从预言之灵的启示，在当届的美国国会中发表演讲，指出星期日法案违背了美国民主自由的精神，挫败了当时有人提出的星期日法案。那三个州的星期日律法后来也被取消了， 但几十年后的美国又有不少州制定了星期日律法，现已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州都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只是在国会中暂时还未能取得三分之二多数票，还未能通过成为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但罗马天主教和美国基督教的联合机构都不断地在努力推进星期日法案，相信迟早会获得通过。至于十角所预表的西欧所有国家都早已后来居上，早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不过最后美国仍会成为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中心，并在晚雨复兴时禁止人守安息日。凡仔细研究预言的人都知道，但以理书七章的小角和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一兽都是指罗马教皇。重点不同的是，小角主要是讲罗马教皇在中古时期1260年中离道背教迫害上帝圣名的事。第一兽虽然也同样讲到罗马教皇在1260年中离道背教迫害圣徒的事，但重点是放在末后。在1798年教皇被法国拿破仑的军队掳去后，似乎受了死伤并未死亡，随即又选出新的教皇，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并要拜他，只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启示录十三章三到四节八节，我们来看刘毅是怎样解释的呢？他在林安所讲的三天使信息中，2020年1月被发表于网站上。他在03信息背景兽的第三讲中，他对13章第一兽一开始就背离主题的做了长篇大论的描述，说兽是上帝刑罚以色列民的工具，当他们犯罪被盗时，上帝就兴起野兽吞吃他们，毁坏他们的庄稼。又说兽也是指假先知、假牧人、假的教会领袖，也是指宗教、政权和经济三合一的集体。上帝兴起兽也是为要刑罚犯罪的上帝子民。其实此处的第一兽是撒旦的工具，为要和上帝的子民征战。在中古时期1260年中，第一兽罗马天主教会曾杀害了5000万上帝忠心的仆人和子民。他又说兽的特性就是要强迫人服从他们，接着又把关于此兽的重大严肃的预言放在一旁，将兽当作比喻来发挥教训，说我们有没有兽的强迫人服从自己的精神？我们对子女、对家人、对别人有没有这种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的精神？若有，我们就是兽，就有了兽的精神。讲来讲去讲了一大篇，听的人还不知道他要讲的第一个相报的兽究竟是谁，到最后他才轻描淡写的简单说一下，这兽就是过去中古时代逼迫人的罗马天主教，他却不敢说也是现在的罗马天主教。其实预言中的这兽不但是指过去的罗马天主教，而更是指现在末后时代的似乎受了死伤，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的罗马天主教。关于第二个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和他所做的兽像究竟是指谁，本会传统的和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中的正确解释都指出，这第二个兽是指美国，他末后要强迫人拜第一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兽像是指各被盗的基督教联合组织，这些联合组织不止一个两个，早已建立起来了，他们要和兽就是罗马天主教合作，要效法兽罗马天主教的榜样，利用美国政府的权柄强迫人守星期日，兽的印记。 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上帝的印记。但他的讲解完全背离了，而且一句不提上述本会传统正确的解释。他在灵四信息背景受像的第四讲中，他说第二个兽是一个宗教组织，他将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他就是那个假先知。他将来所要做的兽像，也就是一种宗教、政权和经济三合一的组织，要强迫人服从他们。他一句不提第二个兽是美国，也不提上帝的印记是安息日，和兽的印记是要强迫人守的星期日。在聚会休息的时间，有一位弟兄向他提出第二兽也是政治组织，善恶之争中对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的兽的解释是指美国的问题。于是他在零五兽与兽像的第五题中又做了一些补充讲解，为自己的错误解释辩解。他说宗教改革家本会和怀艾伦先知认为此兽可能是指美国，因此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国家，但这是属于还没有应验的预言，都是论到将来的事，我们不要以为预言就一定这样应验，也许到时候不是这样应验。他对兽像仍坚持原有的看法，是属于普世宗教、政权和经济三合一组织，将来要兴起逼迫。对上帝印记和兽的印记仍然一点儿也没有提起。上述一切可以说是他对第三位天使信息的讲解。留意对第二天使信息的讲解也完全背离了本会传统的正确讲解。关于第二位天使信息，他一点儿也没有讲到，但我先前从别人发给我的三篇讲论中已经略微知道了一点，关于他在连云港2019年培训一第二位天使的信息01巴比伦的身份论证一连云港2019年培训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02巴比伦的身份论证二连云港2019年培训三第二位天使的信息03历史上的巴比伦一巴别塔。说实话，我第一次听了上面说的两篇巴比伦的身份论证后，还是听不明白巴比伦究竟是指谁。他偏离主题，讲这讲那，讲了两大篇，好像还没有讲到主题。再一看第三篇，历史上的巴比伦一巴别塔，我真的不想听了。但为了知道他对第二位天使信息中巴比伦的看法，我又第二次听了上述两篇巴比伦身份的论证，只在第一篇听到了一句话，巴比伦有可能就是兽像，这简直是在胡乱解释。他所说的兽像，也就是指主来前要出现的一种宗教、政权和经济三合一的组织，要强迫人服从他们。至于是什么组织，现在还不知道，等以后预言应了就可知道。他一点不提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中对巴比伦的正确解释，也是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我们若要明白启示录中的巴比伦是谁，首先必须明白启示录17章大淫妇的意象，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启示录17章5节。怀艾伦明确解释说，大淫妇巴比伦大城在中古时代是指罗马天主教会，在末时代是指罗马天主教会和他的女儿小淫妇，被盗的基督教会与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的巴比伦教会。善恶之争21章399页，36章608到609页，35章593、598到600页。现在这些预言都已在明显应验中，从 2007年以来，美国基督教联盟、普世基督教会联盟和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正在暗中积极策划星期日法案的推进。不久，当我们看到罗马天主教会被盗的基督教会和披着教会外衣的招魂术三合一的势力一组成，并利用美国和西欧各国等政权强迫人守星期日，并在最后晚雨复兴时禁止上帝仆人和渔民守安息日时，巴比伦大臣就完全倾倒了。启示录14章8节、18章1到5节、16章13到16节。留意对第一位天使信息的讲解。一、对永远福音的片面错误解释，说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关于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我看到刘毅2002年1月在网站上发表的第一位天使信息1、2、3，第一位天使信息4，敬畏荣耀创造主，第一位天使信息5，审判。由于录音质量不好，有时听到，有时又听不到，断断续续，但我还是大致听了一下。他不断强调永远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他说什么是福音，可以用四个字来回答，就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要我们不断信靠主的宝血功劳，得蒙赦罪称义，就能得永生进天国。但他却不讲我们也要不断求靠主的全能恩助而因信称义，因他根本不相信主的全能，也就是主借着圣灵的能力能改变我们有罪的本性，能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犯罪的倾向，能使我们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靠主恩助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他屡次强调，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在我们大脑的细胞中已有了犯罪的基因、犯罪的经验、记录和罪性，在我们的肉体中已有了犯罪的本性和倾向，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改变的，因此我们今生永不可能过完全圣洁无罪的生活，必须等到主来时给我们一个新的荣耀身体，我们才能永远不犯罪。这就是国外新神学派所传的谬道，他也时常片面引用歪曲讲解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用以支持上述谬道。他屡次提起怀艾伦曾说因信称义是福音的实质，其实怀艾伦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有几个人写信问我因信称义的信息是否就是第三天使的信息，我已回答说他事实上是第三天使信息。平月宣报1890年4月1日。其实怀师母的上述回答没有错，因信称义事实上是第三天使信息，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第三天使信息就是因信称义，因为第三天使信息不只是讲因信称义，他也要人遵守上帝的诫命，遵守安息日，接受上帝的印记，拒绝拜兽和兽像，拒绝接受兽民的印记。换句话说，第三天使信息不只是要人因信称义，而也要人因信称义。同样，福音也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也能恩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才是全备的福音。在传讲上帝福音的罗马书中，实际上三章、四章、五章主要是讲因信称义，六章、七章、八章主要是讲因信称义。罗马书一开始就宣告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因福音不但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也能使我们离罪沉慎，慎而又慎，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诚义。保罗在七章中起先感叹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着感恩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四节，24-25节。在八章中又进一步详述了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大能致死自己的肉体，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又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八章4-10节、13节。固然，我们每一个信徒将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是要完全依靠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也就是依靠因信称义，而不是依靠个人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因我们靠主所行的义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所行的义和主所行的义仍然相差很远，就是将来在天国中也要不断努力追求。但我们若要不断靠主宝血功劳而因信称义，也必须不断靠主的全能恩助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因信诚义。人若不肯不断的靠主成圣因信诚义，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也就不可能靠主宝血获得赦罪称义了。留意对第一位天使信息的讲解。二，对永远福音的片面错误解释，所谓得救的三部曲。他说，我们的得救也可说分三部曲，第一步因信称义就已经得救，因此我们信主的人也可以说已经得救了。第二步因信成圣，遵守上帝的诫命。但又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不是为了得永生，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已经得救了，将来已经能得永生了。因此我们是在上帝的爱感动下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而且我们也要明白上帝的诫命我们是不可能守得完全的，同样我们今生也是不可能完全离罪成圣的。因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脑细胞和我们的肉身已经有了犯罪的基因，犯罪的本性，今生不可能完全圣洁无罪。只要我们每天求主宝血洗净我们，不断因信称义就可以了。这些说法完全违背了主耶稣的教训。主教导我们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19章17节。当然主耶稣不是要我们靠自己守诫命得永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守诫命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守诫命。主耶稣是要我们依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主的救恩不但能赦免我们违背上帝诫命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主的救恩还能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 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要相信主耶稣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的上帝，他能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犯罪的倾向，他能不断致死我们的罪性。但我们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而是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15章5到8节，常在原文是住在，致死我们的肉体、罪性和自我，就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榜样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死。格林多前书15章31节，原文中没有帽子。刘毅接着讲到得救的第三部曲，等到主耶稣再来时，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就能永远不会犯罪了。他还片面引用曲解经文，证明他这样的错误看法。他片面引用曲解使徒约翰的话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二节。他曲解说，主若显现，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身体，就会像他一样永远不会犯罪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约翰的原意是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一样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而且主耶稣也曾亲口应许我们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章43节。而且他上面引用的经文，下面一节经文极为重要，他却没有引用。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应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三节。意思就是，凡盼望主再来时能复活得荣、变化升天的上帝子民，就当时时天天终身不断求靠主的宝血洁净自己，并不断求靠主的恩助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也就是要不断的求靠主的恩助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谓罪人是可以立即因信称义的，必须是真正的信，必须信而悔改，不但求主的宝血赦免洗净自己一切的罪，而也要求主的圣灵洁净自己的心灵，使自己完全离罪成圣，这样就必能立即被主的宝血洗净而因信称义，并被圣灵重生洁净而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就如十字架上强盗立即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蒙恩得救一样。但罪人虽然可以立即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相当于重生，但蒙恩得救后还要不断做成得救的功夫，相当于婴孩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就如保罗所劝告，就当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并不是怕无限慈爱的上帝离弃我们，而却是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理刚硬，离弃上帝。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怎样才能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有五件事必须天天不断努力去实行的，如早、中、晚定时的祷告和随时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研读默想圣经， 不断的靠主恩助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不断在主里更好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基督复临。留意对第一位天使信息的讲解三，不信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片面错误传讲，说查案审判对所有信徒都是好消息。我已听了他在第一位天使信息五审判中的讲道录音，他说圣经中有两种审判，一种是对恶人的审判，如洪水时代对恶人的审判，虽然他们都是罪大恶极，上帝还是迟迟不忍心毁灭他们，还给他们120年的宽容悔改机会。上帝又兴起挪亚传警告造方舟，都是为要劝告他们悔改。上帝为他们心中忧伤，最后不得已用洪水毁灭了他们，又如对迦南恶人的毁灭。400年前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他们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他说圣经中另一种审判是对上帝子民的审判，这一种审判是好消息，是为了替他们伸冤，是为了拯救他们。他说第一位天使信息宣告的1844年开始的查案审判是对上帝子民的审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是为了拯救我们。我们每一个上帝子民愿意悔改信主的罪人都能得永生。他根本一句不提我们每一个信徒应当怎样做才能得永生。圣经和预言之灵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真正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的大能重生，从此之后还要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而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恩助和圣经真道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但信徒若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或在信徒去世时，或查案审判临到我们活着的信徒时，若有任何罪恶不肯悔改，我们都不能得永生进天国。根据主耶稣的亲口教导，查案审判并不是对每一个上帝仆人和信徒都是好消息。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相信他们没有说假话，他们也不敢当主的面说假话，主也没有责备他们说假话。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说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彻底悔改认罪，他们的罪从未被主宝血洗净，他们的心灵从未被圣灵重生。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不一定有特别严重的罪恶，但他们一生在教会中看到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无限洪恩大爱，明白圣经中这么多宝贵真理，却始终没有彻底悔改，他们的罪恶比不信主的恶人更大。马太福音11章23-24节，7章21-23节。看来留意对查案审判的这种片面错误看法，一点儿也不提怀艾伦在善恶之争中对查案审判的教导，已深受他的新神学派老师乔治赖特的危害。乔治赖特在所著的《读懂怀艾伦》一书中，一方面他在教大家怎样正确理解怀艾伦著作中的教训，一方面却在散布他的谬论，说预言之灵著作也有错误，不能做我们解释圣经的指导，说什么灵感启示并非永远正确，不能出错。第17章标题， 他一直想要暗示和指证预言之灵著作在解经方面也有错误，但他提出的两个例证都似是而非，断章取义。其实在他看来，怀艾伦著作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有关查案审判的教训，说每一信徒若有任何罪不肯认罪悔改，都不能得永生进天国。他认为这是严重错误的教导，是讲得太严厉可怕了，是将但以理书七章中查案审判的道理讲成了坏消息。当然他不敢这样公开指责怀艾伦，他所要传讲的好消息是基督在复临前的审判中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像律师一样为我们辩护，宣告我们无罪。每一个自以为信靠主救恩的人都能得永生进天国，和他们的行为表现无关，和他们在主里遵守律法靠主离罪成圣无关，除非他背道不信。他也曾严厉指责别人，指桑骂槐柱，例如在他所著的《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审判是好消息的一大段内，4月26日，他一开始就以蔑视的口气批评一位老妇人40多岁以上的年纪的教训。他起身站在青年小主面前，开始向他们比划着嶙峋的手指，奉劝他们最好晚上警醒并省察自己的内心，承认一切的罪行，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什么时候被呈到天上的审判台前。但当审判到他们时，如果他们还有一个未承认的罪，那么他们将得不到永生。接着他又话锋一转，批评本会说，几十年这样的教导不仅把查案审判作为坏消息展现在复临信徒面前，而且使信徒鄙视这样教导，令人遗憾。对那些选择背叛上帝和他真理的人来说，审判显然不是好消息，但对所有基督徒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上帝的审判是为他们辩护，永恒的国度之门此时向他们开启。请看怀艾伦是怎样教导的。当案卷在审判台前展开时，一切信奉耶稣之人的生活都要在上帝面前被检查。我们的中保要陈述每一个人的案情，从第一个生在世上的人开始，顺序而下，世世代代，直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为止。每一个名字都要被提出，每一卷案情都要经过详尽的审查。有些名字要蒙悦纳，有些名字要被弃绝。什么人若是在案卷上还留有未经悔改未蒙赦免的罪，他们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涂抹去，同时他们所留在上帝纪念册中的善行也要被涂抹。上帝曾晓谕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出埃及记32章33节。先知以西结也说，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以西结书18章24节，善恶之争第28章，查案审判。我为刘毅和受他谬道迷惑的人深感忧虑。我为刘毅和受他似是而非谬道迷惑的人深感忧虑。他在连云港2019培训一第二位天使的信01巴比伦的身份论证一的讲道中，一开始就对大家说，我昨天第一位天使信息中讲到成圣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挣扎，我们都是罪人。你们不要把我站在讲台上的人看得很成圣，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成圣完美的，我们都有挣扎，都是罪人。我现在就讲讲我的不好的事情，免得你们把我看得太好了。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 本来我是不会在此讲到的，但你们不知道，我是和我儿子，估计他还只有15岁，吵架出走的。我要自己分开租房居住。我丈夫很伤心地对我说，我是不舍得你走的，但你和儿子一直吵架也不好，你就暂时分居一段时间吧。难道主的福音就这么没有能力，只能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信称义，不能使我们胜过吵架的坏脾气，因信称义吗？井上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罗马书1:16。还有一事使我感到更加忧愁的，去年10月，有人将刘毅在自己的空中教会的微信群中公开发表的离婚的说明传给我看。他要离婚的理由是，按照圣经的教训，夫妻之间应当彼此相爱，合为一体，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可以互相谈心、交流和帮助，这样才是幸福的夫妻。但他们夫妻之间已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真正的感情，因此他决定要离婚。他也表露了今后独自一人时盼能遇上真正相爱的人。其实他以这样的理由离婚是完全违背主耶稣的教训的。请看以下主耶稣的教导，由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对方犯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19:3-9。因此我在去年11月1日写了一封信给刘毅，恳劝他千万不可离婚，因我没有他的邮址，有一位姐妹有他的微信，就代我将此信转发给他。想不到他立即回信给那一位姐妹说，他已将所发给他的信删除了，不许他以后再发此信，并已立即拉黑了他。关于我所写给他的信如下，刘毅姐妹，我看到有人转来你离婚的说明，心中很难过。你说郑德章是一个好牧师和好信徒，一个人长期教养好孩子，已16岁的是信徒，又说德章不愿离婚，但你一直想离婚。特别从今年4月以来，坚决要离婚，已找了律师帮助办理离婚，现正等候法院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批准离婚，你要离婚的理由是，夫妻之间已没有共同的语言，已没有真正的感情。你也表露了今后独自一人，盼能遇上真正相爱的人。但我恳劝你千万不可离婚。根据主耶稣和使徒保罗的教训，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离婚和再婚，就是犯奸淫。马太福音19:3-9，哥林多前书7:10-16。夫妻之间没有感情是可以重新培养的，应当按照圣经教训重新培养感情，日渐不断加深。你应当和丈夫同住在一起，你们要彼此关心相爱，互相体贴帮助，爱心能激发爱心，并在一起祷告，研讨圣经真道， 以求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一同为主做工，欢然迎候主来，那将多么美好。如果忍不能在圣经的真道上同归于一，也忍当彼此尊重，绝不可离婚。即使一方信主，一方未信主，也不可离婚。何况你们都是同守安息日的传道人呢，更不可以没有感情作为离婚的借口。以如上所述，愿主的爱感动你，迫切盼望你立即和丈夫重归于好。主来已临近，今生转眼成空，盼能预备好一同进入荣美的天家。陆光2020年11月1日。末了的话，这是我第一次所写的关于刘毅深受新神学谬道危害的长文。为了维护本会圣经真道，抵挡谬道，保护羊群，并挽回受他谬道影响的迷失的羊，甚至也盼望能帮助他本人改正谬道，回归真道。深信主来临近，晚雨速降，愿我们一同为此而加紧准备和恳求，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完成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见主面。陆光2021年2月7日。